Yeah. This is Frankie.
And Sean.
Baby, don't you know that this is how we come for you? Here we come, yeah. You got me super, super chill, yeah. No matter where we go, 舞台认真太幽默, feel alright, alright. You got me super, super chill, yeah. 听起来还不错, 快乐要量身定做, English like, 别等成身材, yeah.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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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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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yeah, yeah, whoa.
欢迎收听
老苏好秋，
我是 Sean
Frankie。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主题，因为我觉得在亚洲的社会呢，大家通常传统家庭都会跟大家说，谦虚是一种美德，所以大家就很少会拿自己得意的事迹出来宣传，或是说嘴，或是有时候有人称赞你，就觉得啊，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好尴尬。但就是随着西方的文化传播，加上近几年很多人就在谈如何爱自己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大家开始意识到我们自己眼中有可能做的一些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在别人眼中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成就，甚至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很羡慕你竟然可以这样子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跟 Frankie 就要来回想我们这辈子活到现在虚长个几岁，到现在我们有做过哪些我们觉得如果未来有子孙的话，可以跟子孙就是说故事，说啊，以前阿公有这样的成就，然后要顺便告诉大家，我们真的很棒。
欸，你那个开头进来的那个 opening， 不是当刚开始都会想说，欸，你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之类的？闲话，
你要这样讲的，因为我写了一个 opening，
感觉
你想要讲，那你刚刚应该，你刚刚在开录前应该 cue 我，所以我等一下开头有一些事想分享，
所以你还特地写了一个 opening 啊？
我写啊，欸，这就是负责任的表现，不像上次有人就是要负责一个主题，然后都没有做功课哈。
但这样就是搞得一塌糊涂，感觉也是蛮好，就是
啊，你回去，你知道我剪得很辛苦，我把超多东西剪掉，
真的，欸，但我回去听，就是有种
很顺的感觉嘛，
有种很顺，但是有点很智障的，很智障一集，我觉得做不好很像也没关系啊。就是也是一个，有没有通常以前的那个时候，就像你说，亚洲人只会表扬就是做得好，像我上次
没有亚洲人就是就算你做得好，他还说你可以更好，
或者说哦还可以啊，
对，他不会称赞你说你很棒。
然后像上次那如果是我之前这样，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做很好，就是我需要改进这样。嗯，但是殊不知上次我觉得也是蛮好笑的。
那是不是要称赞一下剪的人的功劳？
就是讲的人好笑，然后剪的人也很棒。
好，谢谢，啊，你先分享你的第一件。
我就是要说我妈因为对我很要求很高，所以我小时候考试成绩都被要求说，就比如说95，她就说怎么没有100。
小时候是几岁？
那时候是国小。
国小生其实要拿100很容易。
没有，就小六，那你就是，那你也很容易不小心错一题就98分，他就会说为什么没100、
那么粗心，为什么不检查，
啊，然后所以就养成我到大学之后，因为我的理化，因为我本身读文组，我的理科特别烂，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读了会考不好。我下因为我本身就是母羊座，我本身也蛮好强的，就好胜心也很强，然后那时候大二要分组，所以，不是，啊，大二高二就是有那种
要分自然社会，
对，但是有那种普通物理跟化学，
就一类二类三类，啊，
对，但是就是大家都会学的那种。
对，
我那时候就为了，因为我理化真的考得很差，因为我对文组完全没兴趣，
不是对理组啦，
哦，对理组完全没兴趣，然后回去我根本就不看书，所以 那一次我觉得我到现在还会回想到，就是我那时候考试老师一上完课，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老师今天上课的东西全部看过，习题全部做过，公式全部背下来。
你说理化吗？
理化，然后我那一次就是我每天都这样，直到段考前，我那一次理化考了100。
你说
高中哦？
你说段考吗？
我就觉得很棒，欸，因为我那时候理化都五六十分不及格。
那妈妈们回去说你是不是作弊？
没有，欸，我妈才不是这种人好不好。我知道我妈是一种心中是一个很乖的
小孩。你知道以前那种放牛
你又来，你今天是怎样？你是吃到什么东西？
因为我昨天太晚睡，我昨天拍摄拍到凌晨1点多2点才回到家，就是因为通常那种放牛班的小朋友就是突然就是你知道发愤图强，考试突然变好，就是你知道以前那种戏剧就一定会演，就是老师会不相信他，就觉得他作弊啊什么的，
这是既定印象。这是我的第一件事情，这是
从
小事。
那你之后有继续保持吗？
没有，我就放掉了。
为什么？你就觉得你
我想说有啊，我达到成就就可以
了，有过就好了，是不
是？对啊，因为我知道我做得到啊。
那
但是我要选文组啊，我就 对，我只是现在偶尔比如在做某些事情，我都会回想到就是当初
在，你只要是努力就做
得到，对，就可以，刚可以，如果真的是有事情做不到，我们平常就可以按部就班，
对，
这件事情会一直跑出来，嗯，还是我在回光返照，一直想到小时候的事情，年纪太大，
没有，我觉得真的是小时候的事情记忆会比较深刻。
换你，那你说说看。
那如果既然你讲到关于成绩的事，我就先分享一个我成绩让我很骄傲的事，
是
就是到了国中，因为我就到比较接近没有那么乡下的国中上班，上班上课。
你今天脑袋到底有没有带出门、啊？
上课，
西荒人，然后上班，
上课。那班上就全校就有四个班级。那时候我在国中，我在我们班上是万年老二。就是我不管怎么样都是考第二名，因为我们班的第一名真的太厉害，
大老二还这样，万年老二，
班上最大吗？
对，班上最大，16，
16算很大吗？
哎、欸，国小16合理哦，
国中啦，
国中16也不合理吗？
我不知道啊，国中我们班没有人在比大小啊，你们班有吗？
我们乡下会、欸，
南部的小朋友感觉
很爱摸哎、欸，
你说你到处摸是不是？
不是，就是男生很爱这样互，就是、
那会摸老师的吗？
啊？你到底是多想被处罚？
什么意思？叫男生互摸？
就是男生会玩啊，就是会就是拍、啊、
抓，可是应该不会，
就会拍，
就是见，就是像打招呼那样吧，不是真的在那边搓揉、啊。
打招呼搓揉有点变态。
对啊，那你也不知道他对方多大，
就是打招呼就是这样，哎、欸，捧一下这样。
可是也不会知道对方多大、啊。好啦，反正那时候我们班，因为我们班第一名太厉害，他机测他考满积分诶、欸，他考412分。
哦，那、啊、不就很厉害？
还有记者来采访他，对，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就是维持第二名，然后我之前。不是有说我去点痣的时候，那时候数学很烂，他不跟我说你自己会开窍吗？嗯，结果我到高中就真的开窍了。我高中唯一有补习就是数学，那我还印象非常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们高一，我那时候是第一次进到都市的学校，我高中是念台北市的高中。我刚去的时候其实我很紧张，因为班上都是都市人，大部分都是都市人，我就是一个乡下人，而且我的座号又是36号，你知道按照笔画苏就是永远都是排在最后。
哦，是这样分吗？
我们高中是按照笔画，
哦，
就是姓氏的笔画排顺序，女生在前面，男生在后面。
那你考试的时候输在起跑点呢？你光写名字就要写比别人久。苏玉祥，你四个字都还蛮多笔画
的，谢谢。哪会差那么多的时间呢、啊？好啦，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就会坐在班上的最角落，因为然后你知道，因为刚去。班上很多人他们可能是从那种国中部直升，或是那种以前国中就是可能隔壁班认识，他们就是会成群结队，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常常在角落就蛮孤僻的，
好可怜哦。
对，然后下课我可能就会去问老师问题，因为我也没事做嘛，我就这样做。然后
啊，你没有试着打入人群吗？
我有试着，可是那时候班上好像蛮多男生就觉得我看很恐怖，就看很阴森，因为我不笑的时候其实脸看还蛮凶的，加上我又坐在角落，下课又去问问题，他们就自己家会谣传说那苏玉祥看起来好可怕。班上那时候就有一个男生，就是听到他就觉得不会啊，那我去 证明他就是也很好笑，他说他
就你脱裤子给
他看，他中午会来找我吃饭。高中生你到底在过什么生活啊？
谁知道台北高中多开放啊？
我们五年前后的高中是有差这么多是不是？
哦，好吧，
好啦，反正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是我们要校庆，我就莫名其妙变成总招、嗯、我在班上就问大家要就是取什么摊位的名字，
后来大家不理你
啊？
有大家不理你吗？
没有啊，我没有被排挤、欸、我都说我去参加高中同学的婚礼了，我在高中我是各个小团里都有我哎、欸。所以你知道婚礼就会一堆人邀请我就、啊、要包好多红包，我是真的各个小团体都有我在里面、
哦、好啦
尤其是女生的小团体。
好啦
反正就是不要再打断我，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在台上，那老师就是班会的时候他就是突然说要来发那个奖状，老师说全校第一名在我们班哦，然后就讲出我的名字。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欸、我想说哇，我竟然在都市然后变成全校第一名，那班上好像也有人吓到，然后从此把我当假想敌。
真的假的？
对，有人就是整个三年，就算我们后来分班不同班，他都一直把我 当假想敌，因为只要断考的时候，他就会跟别人放话说叫苏玉祥就是这次考试的时候脖子洗干净一点。
为什么是脖子？
要砍头啊，砍我头啊。
好无聊，
但他从来没有赢过我，
好幼稚、哦。
他只有学车的时候赢过
男生吗？
男生，
但是他最终赢在终点就好了。
对啊，他现在在台积电上班啊，年薪也是很高、哦。对啊，总之那个时候我就是得知我全校第一名，我就开始发愤图强。
你就二一了
啊？
哦，不是二一，是一二。
哦，对，
我在引用上一集，
我刚刚说什么二一，我为什么被当？好，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就发愤图强，因为想要用繁星计划，
哦，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读书，
在校的每成绩都顾了。
对，那我维持的一个成就就是我高中三年都是全校前三名。
Oh my god！
就是高一，因为高一不分组嘛，那高二就是社会组的全校就是都是前三名，然后班上都是维持全班第一。
Oh my god！
唯一不是全班第一的那一次，就断考都是全班第一，因为我开学考通常都是考没有很好，开学考范围太大了，我就两个月我没有好好准备，所以我开学考通常都考得不怎么样，但只要是断考都是全班第一。唯一一次变第二名是我高三最后一次断考，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确定我上台大戏剧了，所以我就你知道没有心在读书，所以我就变成第二名。
有人知道听你 podcast 的人知道你读台大戏剧系吗？
我在我的 IG 上有放上去，我其实蛮常讲，我上次还有一集在聊台大戏剧系都在学什么。
真的假的？
有啊，对啊，你现在才第一次知道吗？
我知道你是读台大的
啊。对啊，
我还有一个朋友我上一个读中山，欸，那政大的是谁啊？
我怎么知道你朋友是谁？
哦，好，欸，很厉害欸。那你放学回家都在干嘛？
其实我朋友，我高中的同学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就一个女生，她说，欸，你真的看起来不像第一名。她说她以前国中班上的第一名都是那种书呆子。
真的欸？
她觉得我会玩又会读书。我觉得我不是真的很聪明的那种类型，我是很了解我自己要用什么方法念书。
你要用什么方法念书？
我有点图像记忆法，欸，就是我有点视
觉的
图、哦，就是比如说像社会不都要背吗？
对啊，
我就是会整个课本用荧光笔把重点，然后就会课文一直念着念，然后就会在脑中产生那个画面，
就大概说哦，那个荧光笔第几行，我大概读到什么，
对，比如
说
什么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怎样讲，就会
这
样。这
太难了啦，这个很难耶，欸，
然后就用图像记忆在我的脑中。而且我其实说实在 我不是在炫耀，但我真的因为这个读书方法可能真的适合我，所以我不太花太多时间读书。因为班上，我们班上有那种就是怎么读就是都考不好的那种人，他可能每天读到半夜，可他考试成绩永远都不好。
这好可怜，我每次听到这种我都超想哭的。
对，但老师就会说希望我可以去帮忙，可是我发现我的读书方法好像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真的好像不适合每一个人。
对，因为我以前高中回去的既定工作的行程就是我会先把功课写好，那就开始读明天要考试的东西，读到十点之后我就去看看康熙来了，看完就睡觉，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十一点睡。
而且你如果每天都有复习的话，其实功课量不会到太大，对不对？
对，我觉得应该是我会做笔记，跟我有找到适合我的读书方法。
我也超爱做笔记的，
我都还整理，我寒暑假会把笔记重新整理，用各种颜色的笔。
我会就翻起来很像外面的参考书，超爽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找到读书方法，加上我数学开窍，所以我对数学就比较，
而且上大学是国英数这样很重要三科。
对，但我后来学测还是考烂了啦，因为学测。
但你繁星计划都上了，你学测手差，哦，
可是因为繁星计划就是要看学测成绩啊，所以那时候很紧张。
哦，的的
对
啊，我还考到指考耶，欸，Damn！ 我最精彩的在这方面，我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就是当然就是大家知道的，就是我去
参加选秀节目，
选秀节目，然后
那
一个人
参加选秀节目之前你是怎么有资源可以进到那间经纪公司啊？
我也是去征选啊，我去参加，你说台湾还是
香蕉娱乐啊？
哦，对，我就是一去，就是朋友找我去的，然后我就先，我们很像哦，他们有来台湾做海选。
哎，说到这个，你们之前跟你一起的那个人是不是要回台湾要办一个什么见面会啊？
谁？
就是好像有被选中什么林俊彦吗？还是什么
林彦俊？
对，林彦俊，他是要办见面会啊？
有吗？
因为我不是那天有跟你说我有个朋友就说想来上我们节目跟你聊，他说因为那是他前夫啊，他那时候有迷过他，我最近就看到他的那个 thread 上发说
是女生
啊，
是女生，
女生呢，啊，干嘛？
你确定他要来吗？
他说他想要跟你聊，
他想要跟我聊什么？
聊就是那时候选秀节目的心路历程，他都有追啊。然后他那天就在他的 thread 上发说，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个林彦俊，
嗯，
就是他就说他要来台湾办见面会，然后问大家，就是他前夫来台湾办见面会，问大家要不要，他要不要买票这样子。
啊，我现在立马查，
好像门票什么3200还是什么吧？
有吗？哦，有哎，欸，三天前呢，欸，
对不对？
嗯，
他也是台湾人，
他是台湾人，
当然就是在对岸发展。
他是台，
他有出道嘛，对不对？
他有，他是哪里啊？ 我忘了。
好，不重要。
对，不重要。
总之就是你那时候跟他一起进入了那间。
他找我去。
哦，是他找你去、哦。
他说：“哎、欸，那中国有一个资源，你要不要去？”
那你们有闹翻吗？
我们，你说闹翻吗？
对，
我跟他吗？
对啊。因为你刚刚他说他确定要跟我聊吗？他说是怎样？
也没有闹翻，就是他是一个很
个性不同。
他是对我只能说我们是不同世界、不同想法的人。有机会再说吧。
那你会想去他的见面会吗？
我不会，我还好。他现在又不是我朋友。
那他如果邀请你去当他嘉宾呢？
不会，他不会做这种事情。
哦、真的、哦，你们怎么话这么重？你们现在不是朋友？
不是朋不朋友的问题，就是也是朋友，
就是道不同不
道不同不相对，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我们很像没有，我觉得有时候，尤其是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你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的频率跟你不太相近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个，
没有必要强迫。
对，那对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再怎么好都跟你没有关系。对，所以我就说哦，那如果有就可以聊聊天这样，那如果有什么再说吧。对，反正那时候就是他找我去的，然后我觉得来台湾面试然后有过了，然后我其实我他们来台湾甄选其实是包括港澳台然后整个中国所有的人
省份
大省都会去做海选。
那大叔可以去吗？
大叔我那时候不是大叔、
啊、你说大省啊，
所有的大省大市大大省份比较大的省份啦，什么重庆啊，然后深圳啊，北京之类的那种比较大的。
深圳是城市，不是省份。
是，对啦，就是地方。
好啦，反正就是那种一些人潮密集处，就是
对一级行政区。
OK，
对，然后去就是比赛，然后跟中国，然后最后选了18个，我被选上。然后其实我一直在台湾这边，就是我觉得我是会跳舞，但是我不是那种。本身的那种舞感好到非常好到不行，
舞棍
就是我会跳舞而已、然后我觉得很像跳起来就是比较有自己的风格，然后那时候去到最后我们其实选到他们是一关一关淘汰人，他有分三关，第一关就是会有群体舞蹈，然后男生舞蹈跟女生舞蹈，再来是个人舞蹈，就每一关他都会选一些人出来。
心卡贝贝呀，
这什么意思？
三关，
这什么意思？哦，对，你说就走三关，对。然后我是最后一关，我已经就是面临就是哦，如果这个最后一关没上，我就要走了，就离开。然后我是最后，
你说这不是废话？
对啊，然后我就是有唱歌跟跳舞嘛，然后我看到那边跳舞的人都跳得不怎么样。
你说二选一吗？自己选
一
个才艺？
对，唱歌或跳舞，然后我就选了跳舞，因为我两个都有准备。然后我跳舞
不能唱跳吗？
可以啊，但你就是没有办法把一件事情做好啊。对啊，你一定要把一件事情发挥到极致，你才会有可能上。然后我就最后是被选舞蹈选进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哦，我可以第一次自己去面试，然后坐飞机到上海，
只身一人
去面试，然后去经过两个礼拜的训练，去参加比赛选秀，最后出来这样。
那时候是有多少人一起竞争呢、啊？
你是说什么时候？
就是
他全
第一关的时候。就是有被选到去上海训练的人、
哦、好像是32个、40个吧，36到40个，
那已经筛掉很多人了，所以是先寄影片过去。
没有，他们来台湾报名、
哦、办一个大型的面试会。
对，
那你知道我曾经有参加过韩团的面试吗？
你跟我说过了。
对啊，那超瞎的。对啊，是 Cube， 好像是
你演戏嘛，对不对？
好像是什么那个谁啊，赖冠霖被选
那一届吗？
是赖冠霖吗？我现在一直把大家的名字搞是赖冠霖，就是后来去中国发展的、那個。
对对对对，
好像是赖冠霖被选中的那一届，还是舒华？哎、欸，舒华是 Cube 吗？
对，
还是舒华那一届，我不知道。反正那时候他们在台大办呢、啊。
我知道你跟我说。
对啊，我还演吃汉堡，超丢脸的。
你有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吗？
没有，他们没有，他们韩国方没有派人，他们就是带一个摄影机来回去，可能要讨论。
哦，就把摄影机拍完之后回去看，
可能回去就是想说。一个模样，一个模样，
一个模样，
一双黑哦，一双黑哦，一双黑台湾，一双黑台湾沙狼，
台湾爱吗？
奇怪，觉得奇没有台湾沙狼，奇怪的台湾人，
台湾沙狼，对，反正就是这样。这是我第二件事情，我把它浓缩很多了，但是我觉得这是蛮值得骄傲。
那你当下比赛心情是怎么样？你会很想要
紧张啊？废话，我那时候这是我最后一个，就是我虽然在台湾没有签过很多经纪公司，只有两间，但是去上海。
你在台湾有签过经纪公司哦？
有啊， 阿庆、啊、
那时候签的是本来想要做什么？
阿庆，我们原本是要有一个，
哦，是阿庆，
对，就有个男团啊，然后我们
是最近那个老婆被 老婆发现有大麻那个阿庆啊
，FR 吉他手啊，
就他老婆最近好像被发现持有大麻，
真的假的？
对啊，
哎呀，真的是。他的事情很多啦，他们就业界的老师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有机会遇到的话，你们自己再去跟业界老师对探听一些风声。
大家要签任何合约前就是睁大眼睛啦。
我跟你讲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现在不太流行签合约，不要再签合约了好吗？你没有流量签合约就是你是会被冷冻，就这样子、嗯、除非力挺，
你就是被绑住啊。
对，你就是被绑住，
因为他签合约就是想要靠你赚钱、啊、如果你没办法帮他赚钱，那他干嘛要花那么多心力在
你
身上？
对啊，你就是约绑在那边，你又没事做，
因为现在你要被取代太容易了，
真的。
对啊，以前可能就是哦，我发现那块璞玉，然后就想我要努力打磨你，可是现在你不行，那还是有下一块玉一下就找到了。
对啊，在抖音跟 TikTok 上面超
多人。对啊，全部是一个采石场，大型的矿场，就在 IG 啊，
对啊，
抖音啊，
然后现在大家都能按赞，大家都自己在上面投票，你完全看得到谁喜欢什么东西。
对，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签。
所以就是在台湾其实已经有几年的发展过。
对，然后我那时候上海想说那个没上，我就要去研究所，把我研究所广告公关读完，进去广告公司工作，
就要开始社畜生活。
社畜生活。
那你那时候在那边甄选有碰到什么勾心斗角的事吗？
勾心斗角，
因为感觉四十个人取几个，
十八，
那也是取蛮多的，那就是只有22个人被淘汰啊。嗯，那就是你有见到什么大场面或是火爆场面吗？
我所有的场面吗？就是因为去那边年纪都比我小，然后你知道年纪小的人就跟我们国高中一样，
那会有人不屑你吗？
啊，你觉得我很 care 吗？
就是我问你有没有碰到这种状况，是那么鸡歪人啊？
不会耶，他们人哦，有些还没认识的人之前就是会有这种，嗯、就是他会说那什么逼东西啊，就是
我出来讲这么直接、
啊，那个潜台词，潜台词就是那个、嗯，
你说他讲的语气就是会让你心中觉得说，
对啊，
什么你敢来啊，这样子的感觉。
对，就是在竞争的当下、嗯、你完全可以感受出来，就是他们在上台，大家在上台表演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那什么臭逼之类的。
你说觉得你是臭逼是不是？
当然就是
会，你说我很香，每天都有洗澡来闻闻看。
拜托，我用酒麻弄的还给他闻。哎、欸，我问这个
你说我的逼还是粉红色的呢？
那个是日本人，我的日本人免治马桶比较好看。不是，就是对啊，就是大家竞争意识都很激烈，但我就只想赢，所以不要来烦我。我
就专注在你自己
身上。我当下真的是，对，我就是One and only， 我只有这一次，我没有其他机会，所以就是离我远一点。
那
我当下就是大概是这个想法。
那你那次去甄选完，你有遇到什么贵人？就是你这一辈子感谢他，有吗？
哦，我觉得我那时候的贵人应该是我们的经纪人，因为我那时候为了参加这个比赛，我还哦，对，我现在大家去搜我的维基百科，
你有维基百科？
有，
你自己编的
吗？我的官方年没有，他们帮我编的。我官方年龄是1993，但是我1991。
为什么官方年龄
这个起源是这样，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为了去参加这个比赛，我把我的实际年龄遮起来了，就是我们要拍护照，但我们台湾的护照是不是会反光？
你说你故意用那个灯管把那个
我把一的 B 我的191的一的，对，我特别盖起来、嗯、然后我就是用了这句申请，最后我上了。直到我其实我去那边比赛的时候，经纪人已经发现了我年龄比较大、嗯、然后为了这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直到最后全部的人都淘汰剩18个人的时候，我被叫进去、
哦、
他们
刚刚讲过，
对，他
访问的时候
对他们跟我说，就是其实我知道你已经年纪已经超过了，超过年纪，
你说超过他们海选规定的年纪
的那个 range、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但是因为我在这边帮所有年纪就是小孩子们做好一个非常好的调停角色，他觉得团体里面需要我，我需要留在这边、嗯、所以我才留下来，所以我官方年龄是1993。
哦，你说他们就是帮你谎报，
对，谎报年龄，
就很像谎报身高那种官方身高
的，官方身高大家都谎报，应该都会加个3公分吧？
就他们挺你这样，
对他们就觉得说没关系，可以留下来，而且你的业务能力也没有很差，嗯嗯，都还不错，所以就是一个不错的故事这样，嗯，而且我去上海之后，去所有的大场面就是从那边开始的，
嗯嗯，去那边也是见识很多、啊，
真的见识很多人，城市但是不用讲，然后资金规模、
节目
预算、 还有
出国，
对啊，出国啊，都是啊，对啊，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台湾
恍如昨日，
台湾是看不到的，就蛮想，也会蛮想念那段时光的。好啦，换你。
好，那我要讲一个是我年纪在更小的事情，就是我讲到这个主题，我第一个就会想到这件事情。
这么小还这么值得骄傲，
很值得骄傲，你听完就知道了。
好的，
好，那是有一次呢，我那时候还幼稚园。然后我姐是国小，好像小学二年级，我是幼稚园大班，她大我两岁。那时候我以前老家住平溪嘛，那个周末好像就举办了一个什么画我家乡的一个绘画比赛，我姐就报了
幼，好台湾哦，
我姐就报了幼童组，
画我家
礼拜六，然后我妈要带她去参加绘画比赛，结果好死不死她当天发了高烧就去不了。
你说你姐？
对，她就去不了。
换你？
我妈就说怎么办，我那时候好像就自告奋勇说那我去代替我姐，因为你知道乡下那种活动它就是不一定要实名制嘛，反正是你有报名表，
报名，
所以我就顶替我姐去，
签到就去。
对，那我那时候出发前我就有说，我就说就因为我姐发烧生病，我说那我去帮她拿第一名回来，我就去画。那天我还记得她的主题，就是因为我是住金童嘛，就是画我家就要画金童，你印象中的金童是什么样？
你住金童？
金童，
金童玉女的那个金童吗？
可不可以有点文化？
在哪里啊？
金童就是平溪小火车线的终点站，金童是精英的精，童是油桐花的童，它是一种植物，
植物，
那它可以当染料，染出来的颜色会是蓝色的，叫金童。
哦，金童哦，
对，
好的，
好，多读点书哈。
谢谢高知，
不要只知道深圳啊、上海啊，也要知道一些。
好嘞，
好，反正那时候我就。我还记得我就是画小火车，因为平溪嘛，就是最著名的小火车。再来就是我那一周刚好幼稚园老师刚教完我们怎么画莲花，我就用蜡笔画了好几朵莲花在旁边。画完之后你就交件嘛，那就会平铺在桌上，每个人的作品可能写名字这样子。就评审会这样一个一个去看评分，这时候大家可能就先去逛逛，可能过几个小时回来，我就看到我的画作上被贴了特优，特优就是第一名的意思。
我以为你逛完回来之后，你的画作被贴了作废，然后掉在地上，整个故事大反转，人生最失败，
就是被发现仿冒别人，
还要写
我姐的名字，
对，
然后就被贴了特优，我就第一名哎，而且我是幼童，就是因为你知道可以到小学二年级参加，那我才那个幼稚园大班，我就得到了特优，我现在。你今天讲话真的啊，反正我就得到特优，然后第一名的奖品是一台变速脚踏车。
哦，真的假的？
对，是一台大台变速脚踏车。
然后你骑不了，
就是我妈妈就把它牵回来，然后我们全家就轮流跟我跟那台脚踏车拍照，就是非常乡下人的行为。
对
对啊，
就是一台脚踏车捷安特，
然后那台我忘记，应该还不是捷安特，那时候捷安特好像还没盛行哎，
好好笑、哦。
对，然后我就因为我阿公会骑脚踏车，所以我就想说那台脚踏车是就给我阿公，可我阿公有点不敢骑，那台太高了。他们就是、哦、大人就是说等到我长大可以骑，就那台脚踏车是
你长大之后直接生锈，
对，一直放在那放，然后放到老红啊生锈直接丢掉，连骑过一次都没骑过一次，
笑死，好闹的结局哦。
但这件事真的我觉得蛮得意的，就是我。你知道我就是说我要去，然后我有这个决心，结果就是真的得到第一名。
欸，但是我问你哦，你我觉得你好像是从小到大都知道大概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会做哪些事情，然后很像有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基本上不太会失败，对不对？
应该不是说
80以上，
应该不是说不会失败，而是我不会把失败当成我放弃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尽管失败了，我还是会去找别的方法来让我可以成功，让我想要达成我想要达成的事情。
那绘画比赛就只有一次而已啊？
对啊，可是这次也算是运气好，因为我没有时间准备。我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从小到大会一直有这样，那你会觉得在这样的路上，就是你到现在做了演戏这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所谓的成功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要带到我第三件，我觉得
好，那你先讲
第三件事情。我很得意的事，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认真在过生活，然后是打不死的蟑螂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你，如果你真的很认识我这个人，你从小可能看我的话，你可以知道，其实我的人生不是一个很顺遂的，就是 包含我3岁我爸爸就过世，然后我从小我妈也没在家，就是单亲家庭，那我妈一个月的收入就2万多，然后要养我跟我姐。对，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家里的环境不是算特别好的那一种家庭。 再来就是我小时候大概也是2、3岁的时候吧，我就进开刀房开刀，因为我就疝气，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要承受那种 皮肉痛。对，然后我还有印象是我那时候疝气开刀，因为住加护病房吧，身上要贴很多，也到加护病房嘛，反正就是要侦测一些生命体征，就会贴很多贴片在我身上。医生还真的时候就觉得我很勇敢，因为我好像都没哭过。对，再来就是我小时候肠胃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是很容易一直拉肚子啊，肚子痛什么的，所以我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人。加上我回想我人生其实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挫折。对，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有时候在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挺过来的故事，我身边有些人就会说，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绝对没办法像你有这么强大的心脏什么的。就你们可能之前有听过向凯来的人就知道，就是包含我分享我初恋跟我去日本被当地我喜欢的人封锁这件事情，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塞，你怎么还会就是可以把这些事谈笑风生。就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哦，这件事可能会变得影响他们一辈子很严重的事情。还有像我前阵子就是也是自己跟去开刀的各种事情，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其实没有真的到很顺遂。然后你刚刚说我想当演员这件事嘛，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下过一个目标，就是我很想要拍广告。
是
我高二的时候我就跟我同学说啊，我暑假就好想去打工，让我想去拍广告。可我那时候就长得很不怎么样，还龅牙，就是有一颗牙齿，那时候还没矫正牙齿。我那时候就讲到，我朋友还跟我说，哎，我觉得你很适合。哎，我也不知道他哪里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你很适合。哎，就你看我现在默默的也拍广告。而且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在表演路上就很不顺遂，我想要上表演课我都上不到，我欧了3年，大二到大三我都欧了表演课都没上过。我后来唯一上到的表演课还是我求老师，算是求老师，我就跟老师说，就是我真的是不会我才想学，那你们都不教我，那我到底要怎么学会？学校不是目的就是要负责教育我们，把我们不会的东西来就是教会我们嘛？那不然我干嘛考进这所学校，然后你们又不教我，还要我去外面上课，那不就有点本末倒置吗？那老师那时候就说，好吗，那你就来上吧。然后
我看到老师的感觉，
我就上了这堂课。
那老师是鸟吗？
所以
也太憋。
所以上这个课之后我才能在毕志当演员。而且我那时候毕志当演员的时候，我也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是因为我是里面的唯一一个演员是没有上过大家公认演员一定要上那堂表演课的人，所以他们排练方式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再来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班上同学可能觉得我蛮好玩，他们很爱开我玩笑。那时候排练的时候，我是一个其实我是很认真，加上我可能哪些地方做不好会有点，你知道，有点挫折，他们又在旁边一直模仿我，那边笑我，我当下其实是很难过。你可以懂那种感觉吗？就是你很认真想做好，
你已经想要做好，但是你因为欠缺这部分的
经验，对，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开这个玩笑，反而是打击我的自尊。那时候是有另外一个演员朋友，就是同学，他就鼓励我，他可能有发现他们做这件事他们觉得不妥，他就有私底下鼓励我，那我就也是熬过了这段时间，甚至现在毕业之后我就自己开始接案什么的。尽管我可能一开始接案的收入不是很稳定，以及我可能一开始就是做一些很边边角角的角色，但我也没有放弃，我就是努力的去找打工可以支撑我的生活。对，然后再来就是花时间去上课，就花更多心力在准备这一切啦。所以我觉得像你刚刚问说，就是我当演员觉得我现在成不成功，我不会说我现在觉得我很成功，我不会因为得意，我今天得意不是因为我是演员，好像我做了一个很崇高的职业，大家镁光灯的焦点就是很帅气被大家看到，而是我觉得我得意的点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不会轻言放弃的一个人。对，然后我想要达成什么目标，我虽然不会到什么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用各种心机或走后门的方式去达成，我还是会遵循正道，但应该说失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会到很严重的打击我整个人， 因为也是我也是会经历那些很挫折、很失望、很沮丧，甚至有点忧郁的时刻。可是蛮奇妙，是我都可以快速的让自己恢复能量，再站起来。
嗯嗯嗯，
对。尽管有时候你知道，夜深人静、午夜梦回，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也会回想到那些真的觉得很难过的时刻，包含最近也是有这种时刻。可是我不太会让这些事情影响到我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对，我就是会按部就班来努力督促自己吧。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可能从小就是真的我妈就很忙，所以就养成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个体的一个对一个技能一个习惯这样子。
嗯，
对，因为我常常就是听到我身边人就会觉得说，哇，你怎么你真的很认真在过生活耶，就他们每个人都一直觉得我很忙很忙很忙，所以就导致我的朋友通常都不会约我聚会，刚他就觉得我就很忙。可是说实在，我有时候也没有到真的很忙，可是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我表现出来整个能量是我好像一直有事情在做的感觉。对，那有时候我真的也是觉得
跟他们比起来很像是会的，因为他们如果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上班下班，但如果你除了工作之外还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其实会看起来很像真的很忙。
没有，我有些朋友也是自己接案，他们就会觉得我感觉好像一直在做很多事情。
那、啊、你确实蛮想做的事情蛮多的、啊、
对，我也是习惯把自己逼得很紧，然后做很多事情，因为然后有点完美主义，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又觉得我好像应该要稍微的放过自己，因为我一闲下来我就会很慌，就有点工作狂的感觉。
你现在很像也会，但我现在很像还好，可能有一点点累了，所以我现在会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我觉得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去调试它。
对，
尤其是 自由工作者。
好，那我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跟家里出柜的事情。
哦，真的、啊、
哇，这个太精彩了，这太精彩了，这我连我表妹都不知道。就我那时候是我
照理来说不是应该会先跟表妹、哦、就是相同性质的人，
我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我跟他们不知道我妈妈知道这一件事情。主要是因为我妈妈在我们家被说我们家所有长辈之中是权威代表。
嗯，
就我妈只要
黑道的女人，
我妈只要出来讲一声话，大家都不太会有第二句。
你说话剧也当，
话剧也 get 当的人，
对，话酒桃也挪，
那话酒桃也挪，
不知道反正是什么，
就是对寒水会结冻的人，就是因为她我妈做事的事情很当机立断，而且很直接，就是她不靠嘴巴，她会先做了再说，嗯、对，然后所以。我表妹对于我跟我妈说我出了这件事情，她很惊讶，因为她很像在我妈身上跟我没有看到类似的事件的波动，所以她很惊讶这件事情。那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母羊座的孩子，我觉得我从小大概国小小六，我就觉得我知道我自己的性向，
嗯。
然后
他这跟母羊座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
你说巨蟹座可能就是会等到
不
等到三十岁才发现，
就是、两件事情就是我的形象大概是那个时候知道，就是我不会很确定说哦，我很想知道我喜欢男生，但是对于男生这个性别会觉得有一种很莫名的吸引力。
应该说以前就是电视上看到一些猛男表演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想看，是吗？
不是电视，是读书的。你知道国小那个班级都国小篮球队，然后我们是分甲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然后大家都会说甲，因为甲班的有篮球队的男生有很漂亮的同学女学生，
嗯，
然后大家都说哦，那甲班的篮球队那个很帅耶，然后哦，那女同学很正，就是男生会讨论女生，女生会讨论男生，嗯、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打篮球校队，他们就哦，有耶，真的很帅，就是哦，真的有那种很阳光，很
嗯，
就是那种很散发出那种魅力的
费洛蒙，
对。但是我反而跟女生相处的时候就觉得哦，好像朋友哦，
嗯，
对，就没有那种所谓的 sexual attraction 的感
觉。小学生也很难有 sexual attract 吧？
但是就是那时候你就会。其实就不一样，崇拜跟爱慕的那感觉不一
样、啊、还是南部的小朋友特别早踢球
啊，比较你说比较乡土的部分是不是比较野性？
说早秋，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都有吧。但是那时候有带来这样的想法，是然后我要说，因为那时候我就知道，所以一直以来我也没有跟我妈说，但我妈也会问，亲朋好友会问，就是只要长得不太差的 亲朋好友会说，哎，那儿子有没有交女朋友啊？
什么叫长得不太差的亲朋好友？
我说长得不太，只要长得没有太差，那亲朋好友每一次久久遇到人就说，哦，我妈就说，哦，这是我儿子，然后说，哦，阿尼谁个就酱仔，你懂吗？就是很好看，然后还不错，然后啊，有没有女朋友啊？然后，
你的意思说是你长得不错？
对，
我刚想说为什么长得
不是长得
不
错的家长，
因为你刚刚把长得不错放在亲朋好友前面，想说为什么长得不错亲朋好友
是
不要，
我只是逗点逗完，就是那个 period， 就是那个没有
OK， 反正就是你会，你就是亲朋会先称赞你的外表，然后
对，然后开始直问这些有的没的
功课啊什么，
对啊，然后
嘛，
对 啊，
啊，什么时候要抱金孙啊，
对对对，
结婚啊
之类的，然后，然后我就是一个这些东西讲过之后会在我心里留下一个底，它就一个能量会累积在里面，然后直到是 某一次我研究所的时候，我妈妈上来台北，中间我就 不赘述，我那一因为我就说我是牡羊座，我东西积在心里，我会想说我不想要再藏
弄好力啦，
对，我一概弄好力，然后我就我妈就那时候就是非常巧合的机缘之下，问到我妈就是问到说我是不是喜欢男生，
为什么，什么叫非常机缘的巧合？你说刚好电视站在播
不是，因为 我那年大学研究所的时候我在教家教，英文家教。
那你那时候有对象吗？
没有，我完全没对象，嗯，我28岁才，我回来台湾之后才有第一个对象，
差点就变魔法师，
差一点差30岁，是不是
还是28岁前已经约过炮了？
没有啊，但是就是那时候我妈跟我讲完之后，我就会说，因为我那时候在教英文啦，应该说我那时候在教英文，然后我妈，因为我妈来台北通常都会表姐那边吃饭，
她妈她 Are you gay？
不是这样，你可不可以让我好好讲完，在那么感性的时刻
扯很多有的没的好啦，然后呢，
然后就是因为我去我教的那一个男生是，一个主管
哦，你在教商用英文，
就是但是他英文没有很好，他想要练习就是 oral 的对话这样，然后他就你要想要讲什么，您的脸
oral
怎样啊，
oral sex
这样口交是不是，
口交啊，
同一个英文，同一个
口语教学，
对对，然后就是 oral 的那个，然后我妈那一天就比较晚去吃饭，然后我表姐，因为我表姐很大嘴巴，他就很爱说哦，嗯，
这个表姐是那个 T 表姐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哦，T 那是表妹。哦哦，对，表姐就说，那之前上去帮人家那个一个主管上课
啊，
上绘画课这样，嗯，上家教课去主管家男生。然后我妈，因为我妈对于我没有准时到的这一件事情会觉得很火大，每一次跟你约都没准时，然后她就开始在那边。
可是上班还好吧？
时间就到了，她就开始发想。就刚好那一点时机，我就时机也到了，就我去，他就问我，他说：“你刚刚去主管家上课，去男生家干嘛？”可能我表姐没有跟他说清楚，我妈也没听清楚，
就讲很暧昧不明。
对，然后我妈就说：“你去主管家干嘛，你是喜欢男生是不是？”我说：“对啊。”
你说妈妈本来只想就是开个玩笑，
只是想要就是损你一下，
就是来侮辱你，但结果没想到你就直接说对，啊，
我就直接说对啊。然后那一天就是我妈的
倒退三步，
我妈在，我表姐在，我阿姨在，然后她朋友也在。
嗯，
然后我表哥也在，嗯，然后直接大爆发。
你妈在之前面前
大
爆
发，对，
怎么爆发？
就是开始质问你，就是为什么啊？就是
你当你哪里不正常啊？
对，反正就是那种家庭，就是那种对于这件事情，就像你得癌症，
你
知道？
你是不是曾经喜欢过女生，被女生伤害？
没有，这没有，就很 radical， 所有的对话都非常的激进。然后，
我以为你妈反而是那种在大家面前会就是爱面子。
没有，他就是直接那一顿饭完全大家都吃不下，嗯，就看着我在那边被念，
嗯，
就是情绪的那种冲锋的交流，这样机关
你那些亲，你那些亲戚们也是第一次知道，
对，
嗯，
然后我其实已经不 care 了，然后那一天吵到半夜，然后我整个晚上睡不着觉，那时候在三重，我租书租
有到屋顶上找另一个梦境吗？
没有，我租在大平林。
没有屋顶的，
我他妈想给他扒了，你干什么？他妈在讲事情，在那边给我打断。然后我早上想说，因为那时候住在山上，我想说我这个环境我真的待不下去。我早上想要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开门走去捷运站搭车回大平林。我妈知道我起来之后，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她就说：“她说你去哪里？”我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大平林，我没有办法待在那边。”然后她说：“走我。”她说：“我带你去看。”她说：“
看医生。
啊”对，她要带我去看医生，
心理医生。
对。我就说哇，我已经想过这一幕。我说好，那你带我去看，因为我已经查，
你就觉得专业的
专业的医生绝对跟你讲说妈妈需要调整，你儿子没有问题。嗯，就果不其然，
要看医生的是你。
他带我去更新医院，大平林的更新医院，看完之后我妈更崩溃，就医生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医生说这个
妈妈你儿子没有问题，你可能要去调试一下你自己。嗯，对。然后他带我出来的时候，在更新医院的外面的路上大爆哭，哭到完全啜泣，哭到不行。就是他，我觉得这真的是像疾病一样，你完全没有得癌症，你要先去接受这个事实之前，你要先完全的把自己瓦解。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没有给你完全瓦解，你没有办法重建你自己。嗯，所以我就给他当头棒喝，我就觉得那我就讲了。然后这件事情过后，就是大概是搞一段，就是我们也是在路边吵架，说为什么会我为什么喜欢男生问我？我说我没有办法给他答案，你知道吗？就是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嗯，你要我从我身上追求什么，你得不到答案，我也不知道。那我就是一个正常，我就一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然后他送我回大平林租屋处的时候，两个小时，他要回南部，他在高速公路上就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儿子妈妈有稍微想一下，然后觉得我在吃也没多少年了，但我是会担心你在外面被欺负。
我觉得通常
看不到你之后，妈妈离开之后，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通常跟家里出柜，家人会大爆炸，原因有一部分除了自己的面子之外，另外一部分就是担心小朋友在外面被人家欺负，因为他们的那个年代，可能他们也看过有这种班上有那种就是可能同性恋的人，
因为像我这时候跟家人在看电视的时候，然后只要有男同性恋或者是女同性恋或者是一些比较行为怪异的人，在家长眼中都会一个很奇怪的台语名词，
什么
像我啊
什么哈啊还是什么的，是吗？
强啊，
哦对，强啊，
就会被讲，但那是非常调侃的语气在讲这件事情。嗯，那你就会大概知道说那个社会是怎么样看这个同性恋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听完之后，我妈就说怕他离开之后，她说那她希望在她活的这一段时间可以好好看着我、照顾我，这样就好了。那这一件事情就是变成我之前跟大家说，就是我妈妈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她心里默认接受，只是那个社会环境没有办法允许她去完完全全很开放来讨论，甚至去沟通这件事情。但是她内心是可以知道的，她知道有这东西的存在。嗯，对，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人生到现在做了一个蛮大的。蛮骄傲的事情，可以跟家人、
爸妈好好沟通这件事。
是的，
虽然那个过程看起来不是好好沟通，
那不是好好沟通。我觉得好好沟通，当然能好好沟通很棒，但是不能好好沟通，我觉得你要准备，心里准备好再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要全力以赴，因为很难。
对，但至少就是有说服妈妈接受真实的你。
是的，
最勇敢的事情就是你敢示弱这件事情，你敢把你
最脆弱的那一面拿出来给
跟别人说，让别人知道。
对
你勇敢不是说啊，我就是我永远很强，
乔装自己很厉害啊，
我是馆长，
对，
我超派铁拳，这种不是这种，对，
承认自己的脆弱反而会更强大，我觉得。
对，嗯，那我们今天我跟 Frankie 其实简单分享我们两个人各三件觉得得意的事情，
没有很简单的，很不简单的。
是啦，可是我们就是很简短的讲，像你出柜的故事，感觉可以再延伸更多。
差不多
了，我是没料到你会讲这个故事，
没有什么好延伸的啊，就直接这样嘞。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个故事，有些可能就是那种社会普罗大众比较世俗价值观觉得好的事情，像成绩啊这种事情，也是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内心的事情，
是，
就是我们可能一路走来，我们有一些事情不曾跟别人讲，尽管是我们最亲密的人。就是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人，他可能也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过，就觉得哦，你就是好好的啊。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内心也是经历了一番挣扎，
对，
然后直到我们现在活到快要30岁啊，有人已经超过30，就是回头往回看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我做过这些事情是这么不简单，嗯，因为真的相比之下，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别人比较，可是真的你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没办法像你有这样的毅力，或是我没办法处理这种事情。
是，
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家就是要时时的告诉自己，自己很棒这件事，我已经努力，我已经很棒，我应该要为自己骄傲，我是最棒的。
是，人生只有一次，我觉得就是好好的去享受每一个喜怒哀乐跟那个快活不快
活
的那个瞬间，对，即使很不舒服，那也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对，然后重点就是真的不要跟别人比较啦， 就是你的得意
这个好难啊，
就是你得意的事情别人可能不一定那么在乎，可是你就是在乎啊，那你还是可以为了这件事得意啊，你不用管说别人一定觉得这件事是一件很棒是我才能觉得棒，我今天觉得棒我就是棒，
就是很棒，
我今天觉得我是谁我就是谁，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大家知道吗？
那你有觉得你是那个变态苏玉祥吗？
我不觉得我变态、啊
之前社会新闻，好，没事
了。哦，你是讲那个
随便聊天。好的，谢谢大家。
然后你看，好好，本来应该温馨的结尾，然后又变成这样、
啊，你可以剪掉啊，
变成这样啦、啊，你
可以剪掉、啊，
我要怎么结尾？
那我们现在立马收回那个情绪，再来一个温馨的结尾。
好了，反正总之就是今天的向凯到这边。那如果
向卡来啊，向你妹啊，向卡来，向卡来嘞。三对
啊，今天老师好，就是到这。那如果大家听完我们分享这些就是得意的事，大家也心有戚戚焉的话，欢迎把你们就是得意的事情跟我们分享。那老师好秋每周四固定早上更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得到。喜欢我们的话， yeah. 记得先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以及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有什么好的评论，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言告诉我们。如果害羞的话，可以直接私讯我们。那我底下也会放上我们的信箱。有任何疑难杂症，想要我们在节目上回答你的话，
太多
欢迎寄信过来哟。
好了，向卡来那一段剪掉，就是刚刚的重点。好了，拜拜。
叫我剪掉，那你最后再
听是怎样？再见，拜拜。
好了，那我们就下一拜再见了，拜拜。